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九平原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9日。转眼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过去了，回想着磕磕绊绊的20多年，感受到师父为成就我们真的是操尽了心。首先是给我们净化了身体，使我们能够真正修炼，身心愉悦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二是感恩师父为成就弟子，对我们修炼过程中每一步都给安排得非常有序。我家的小花是2003年开的，直至今天。我想单把制作发酒瓶的心路历程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初做酒瓶。2005年，我参加有势力同修在一起的交流，他们谈到了如何制作和发酒瓶的情况。因此我也就慢慢开始制作了。2006年，师父发表经文，广传九平邪党退，见红营三济世。我受此启悟，要广传九平，就得多做九平书。根据明慧网提供的做书工具木甲板法，我找木匠按图做了几套，效果很好。这样相对提高了制作九平的速度。2007年初夏，我和市里的两位技术同修在电子城碰面，其中一位第一次见面不认识，说咱们去看看胶装机。我问另一位什么是胶装机，他说做书的机器。转了一圈，他们说没有适合我们的，所以最终我也没搞清楚什么是胶装机。夏天由于用木夹板工具做书提高了效率，就需要厚层切纸刀了。我们去一家公司买厚层切纸刀，但奇怪的是，老板不给我们介绍切纸刀，却非常热心地介绍他的胶装机做书如何好，压痕机如何好，并且亲自演示了一遍制作过程。看着他做出的本子，我感觉很好，但我心里没底，就没有动心，只是买了868切纸刀，但是对胶装机是认识了。2007年12月2日，明慧网发了推荐资料点使用手动胶装机的文章，文中介绍的产品价格功能和我那次见到的一模一样，于是我们立即购买了一台。有了胶装机，大家分工合作，使我们制作酒瓶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至此我恍然大悟，电子城使我有了胶装机的概念，买切纸刀使我认识了胶装机，而12月明慧网一推荐就是水到渠成，我们就立即购买。我深深地感受到师尊为救度众生，为成就大法弟子而付出的心血，深深地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对弟子修炼道路有序的安排。第二部分，广传酒瓶。有了胶装机，酒瓶书做多了，怎么发呢？我们这个片区当时大概有将近20000户，分布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，有城区也有农村，于是我们首先分片，让能走出来参与发的同修每人负责一片，这样可避免重复发放。当时我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看到有的地方是一户发一本酒瓶，因此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，而且也具备了这个能力。可是与其他同修交流没有形成共识，我也没有坚持。最后定下的目标是2户发1本，隔1户发1本。 这样至2008年秋，就在我们的片区发了一遍。这使我深深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坚持一户一本，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，那只有重新开始再来一遍补上吧。有了胶装机，我们还做了解体党文化、童话法光、绝处逢生等书籍。同修们出去时，除一般真相资料外，还背上几本书，老百姓称之为大书。由于我们都是包村，老百姓都认识了，一见到同修，老远就吆喝，有什么大书，快给我们看看。就是说，这个胶装机给我们真相资料的发放上了一个台阶。特别是后来明慧网发表了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》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后，我们也是每户一本的发放。第三部分，再传酒瓶。2022年5月27日，明慧网刊发了酒瓶共产党彩色线装九分册版的文章。当时浏览时是作为消息看的，没有多想。七月下旬，市里一位同修告诉我，明慧周刊登了一篇酒瓶高清晰插图打印版的文章。我说，知道，我看过那个文章的，有一段时间了吧，因为我每天浏览明慧网。他说，有两个月了，可为什么明慧周刊又登载？我们好好悟悟吧。我上网查了5月27日的文章，没有署名，没有要求。而7月14日明慧周刊的文章，当周的每日明慧也没有，我有些纳闷。第一念就想，酒瓶专门出了高清晰插图线装版，一定是太重要了。第一次可能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两个月后又在明慧周刊提醒，而且也没有作者署名。看明慧周刊者一般是不上网的同修，意义何为呢？我悟道，这个线装版应该是提醒所有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制作线装版酒瓶吧，这也应该是正法进程中的一个项目吧。因此我就和大家共同探讨，形成共识，人人都做，每人每周至少缝一本，主要向社会主流人士赠送或发放。有人说我们都是老头老婆，每个人都缝酒瓶根本不可能。可现实是，我们已经达到人人都在制作线装酒瓶，特别是还有一位80多岁的农民男同修，拿了一辈子锄头也缝了。大法弟子无所不能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市里同修和我谈，明慧周刊发表一篇酒瓶高清晰插图打印版的文章时，我正在学习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感受到师父讲法中对酒瓶的论述有四点讲得非常明确。一是酒瓶具有法的力量，除大法经书外，古今中外任何一本书都没有的。二是酒瓶是解体邪党的，酒瓶引发了三退大潮。三是酒瓶要一直发到邪党解体。四是酒瓶是在救人，只管做不会有人烦。因此我悟道，一，酒瓶是师父对中国人最大的恩典，赐予中国人得救的宝书，只要看酒瓶的人，书中法的力量能有效清除其头脑中的共产邪灵及其毒素，从而得到创世主的救度。同修也讲了一个实例，她多次给丈夫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就是没有效果。后来她丈夫看了酒瓶，主动说，把那个党给我退了吧。二，除了制作线装版酒瓶，针对性的给主流社会人士，普通版的也应该继续大量发放。虽然2008年我们每户一本发过一遍酒瓶，时隔14年，期间我们的书也几乎从未断过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发，但由于中共的拆迁运动的影响，楼房在增加，城区在扩大，新住户在增多，因此自2008年酒瓶书发放一遍之后，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放松酒瓶的制作，但是整体上说还有差距，就是说新增加的住户相当多的一部分还没有见过酒瓶。 因此我想要对2008年后新开发的小区每户一本发一遍。悟到了就要做到。由于我们这里一直是遍地开花，每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区，自己做自己的资料，每周做多少自己决定。我给自己自定的目标是每周至少40本，赶在写档结底之前把酒瓶发一遍。这样历时11个月，我做了2200本，在自己的责任区每户一本发了一遍。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，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起码也是看了几十遍了，为什么师父讲的那四点就没有印象呢？后来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悟到，在整个修炼过程中，你的每一步都是师父给安排好了的，该你做这件事情了，师父就点化你了。回想我十几年做酒瓶的实践，我真感觉到整个修炼过程就像师父讲的那样非常有序，到那一天你该做什么，师父都给我铺垫好了，就差自己去实践了。举一反三，细细品味20多年的修炼过程，其实每一步每一件事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的。师父说酒瓶有法的力量，在解体邪党能救人，还要一直发到邪党解体，那我就圆融师父所要，多做多发酒瓶，一直发到邪党解体，让这本带有法的力量的奇书走入千家万户，解体存留在人们身上的邪灵因素，荡涤人们的心灵，去唤醒众生良知，得到创世主的救度吧。结语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，我知道留给大法弟子修炼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所以不管任何情况下，应该以法为大。师父嘱咐的是，无论有什么困难，弟子都应该无条件去做，完成住持正法的誓约，兑现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在回归真正的故乡路上抓紧师父的手，精进不停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回家路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20号。我是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，家住距城里约10几里的农村。下面讲几个我讲真相过程中的小故事。一，为你而来。一天，我和搭档 A 同修一起坐8点的线车去城里讲真相。车开到离家2-3里远的一个岔路口时，无意中透过车窗看到路边站着2个中年男子。这个岔路口经常有人在这里等车。此刻我很想下车去给那2人讲真相。我让司机把车靠边停下，我赶紧下车。同修也没问为啥，也跟着下车了。我俩来到2个男士面前，还没等我们开口，其中一人就问，咋下车了？不想去城里了吗？我笑着跟他说，我俩是为你们而来，是为你们下的车呀。他们不解地看着我们。我说，两位大哥，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，现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，还搞了一场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毒害世人，天怒人怨，老天要清算了。你俩要入过党团队，咱们从心里退掉，不当中共的陪葬品。 神佛看人心，等老天清算中共时，咱平安幸福好不好？对方听了都说好，好，谢谢。我告诉他们，不用谢我，等躲过劫难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谢谢我师父，是我师父叫我俩救你们的。同修一直在旁边发着正念，就这样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，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最后我说，祝你俩好人一生平安，和家人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不但身体健康，还会红光满面的，再见。我和同修互相看了一眼，会心的笑了。两个生命明白真相得救了，真为他俩高兴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。我和同修朝十几里以外的城里走去，刚走不远，从后面开过来一辆电动车停在我们身边。还没等我们回过头看，就听一个男士喊，大嫂上车。我一看，是我弟媳家的邻居，太巧了。这是师父看我们讲真相很用心，不怕吃苦，派来个电动车送我们去城里的。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，我在心里不停地谢谢师父。二，给我几分钟。一天，坐同修开的车去城里办事，车开到路口时，看到100多米远的路边有四个男士，带着大包小包，好像在等车。我急忙和同修说，停车，给我几分钟的时间。还没等司机把车停稳，我就下了车，往那四个人方向匆匆跑去。我边跑边回头看后方，已远远有客车朝这边驶来。等我跑到他们跟前时，已经气喘吁吁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其中一人问，大姐，你也是来等车的呀？因为跑得太急，我稍停一下说，不是，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件大好事的。一看你们就不是本地的，我怕你们走后再见面就难了，不想让你们错过明真相得救的机会。我直入话题，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三退，大法红传情况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，给他们分别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他们很认同，都说好，好，谢谢。我忙说，谢谢我师父，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生平安。话音刚落，车也到了，那几个人边上车边朝我喊，大姐，谢谢你。车开走了，看着远去的客车，我不由感慨，多么可贵的人呀，谢谢师父安排我给他们讲明了真相，他们得救了。回到车上，同修问，都退了吗？我说都退了。同修说他一直在那儿发正念，我连忙谢谢同修的无私相助。三，回家路上。那是深秋的一个中午，我在城里办完事想回家，现车没有，打车得10元到15元。我心疼钱，就想，不就十几里路吗？走着回家，说不定遇到有缘人，还能讲真相呢。当我走到离家还有几里路时，一辆黑轿车停在我身边，司机放下车窗喊，上车拉你一段。我一看，是我村一个超市的男主人，就边上车边说谢谢。车开出去也就2-3分钟左右就到了那个路口。过了路口不远，看到路边树下有三个男士，两个站着，一个在地上的行李上靠着，好像在等车。顿时我的头嗡的一下， 刚刚对司机感激的心情一落到底，自责起来。在离家不远处下了车，边往家走边想，如果不坐车，再走几分钟就能和他们见面讲真相，他们就能得救度了，很后悔。回到家后，拿出早上吃剩的大米饭盛了半碗，泡上点凉水，又拿出咸菜准备吃饭，可怎么也吃不下，眼前总出现树下那几个人的影子。我放下碗，对师傅说，师傅帮我稳住他们，我要去给他们讲真相。说完，我快速走出家，穿过村子走近路，来到一片玉米地边。我犹豫了，玉米地的小路上长满了水草，还有两种植物，老婆针，一人高的老苍子，都是带刺的，碰上就粘到衣服上或头发上。还有一种黏黏的草，碰上就往身上粘，怎么办？哎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走在小路上，两侧的玉米叶子搭在一起，我不时地用手往两侧推玉米叶子。就这样，脸还是被刮得火辣辣的。因为是秋天，玉米叶子就更显得有些拉人的力度。就这样边走边推玉米叶子，也不顾带刺的和粘人的草了，总算走出来了。一抬头，看见对面树趟边有一个男的，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我也一惊，但我还是走过去，穿过树趟，爬上了路坡。来到公路上，我拍拍胸脯自语道，别怕别怕，有师在，别怕。我深深地喘口气，快步朝路口走去，边走边摘头上的老苍子和一些黏黏的叶子，理顺一下刮乱的头发，也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了。来到路口，看他们还都在，心里赶紧谢谢师傅。我下到路边，走到他们跟前说，你们好啊。两位年长一点的用惊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说，大姐，您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看着身上沾的老苍子、老婆针叶，还有说不出名的黏黏的草，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，我怕你们没听到真相就走了，会为你们惋惜，我也会给自己留下遗憾的，所以就从这边穿过玉米地和树趟过来的。他们笑了，我也笑了，就在这欢快的气氛中给他们讲了三退。他俩很感动，很明白地接受了真相，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但年纪约20多岁，靠在包上半躺的小伙子说啥也不退。我蹲下身来说，小伙子，我刚刚从城里坐车回家，路过这儿，看到你们三个人在这儿，我想让你们了解真相，躲过劫难，保个平安。我顾不上吃饭，怕错过了告诉你们真相的机会。我到家后，又从杂草丛生的玉米地过来。小伙子，你站起来看看，我家离这儿有多远。我耐心地讲，小伙子静静地听着。他突然说，大姐，我叫某某，用真名帮我退吧，我只戴过红领巾，谢谢大姐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你们三位有一天就会知道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意味着什么，别忘了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会平安吉祥的，躲过劫难，别忘了谢谢我师父。讲完真相，我顺着公路往回走，眼里已充满了泪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就讲这几个救人的小故事吧。谢谢师尊对弟子的一路保护，深感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我的生命证实大法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0日。一、大法化解矛盾。我今年81岁，天生个子矮小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家室，是个无保户。在农村，常年的劳累让我患了一身病，还有抽烟、喝酒、赌博的坏习惯。修炼前，我和亲侄子生活在一起。侄子3岁时，我就把他当儿子养。他长大了，结婚、盖房，我都尽全力。生活在一起，避免不了有矛盾。有时觉得侄子和侄媳妇的做法有些过，心里不舒服，也都忍了。可是，心里的容量到极限时，不平衡的火气直往上冲。气愤地对他们说，我对你们尽全力，放牛种地，哪样活都干，你们这样对我。我急眼时要动手打侄媳妇，不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，然后要求搬出去一个人生活。可是我一无所有啊，我还想打官司要回属于我的一份家产。我经常去邻居家喝酒，他家的亲戚介绍他学大法，他让我也看看书。就这样，我与大法接上了缘。有一天，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进我脑子里。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矛盾当中，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，应该高姿态，不能像常人一样。我明白了师父的教诲，我的心被融化了，怨恨的心化解了。用法理对照自己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心想，我修炼了，今后一定要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好好修。后来我搬出去了，盖了自己的房子，侄子和侄媳妇都得法了，我们相处得融洽了，是师父的大法改变了我们。从那时起，我的一切嗜好全部戒掉，身体状况逐渐好转。二、证实大法。1999年7月，江摩下令镇压法轮功，全国上下一片恐怖，我们地区镇政府人员紧跟上级迫害指令，把各乡村的法轮功学员都抓到镇政府办洗脑班，进行洗脑、罚款、迫害。最后，全镇就我一个人被送到市劳教所迫害。从劳教所回家后，看到同修陆续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证实法，我们几个同修商议，也要去天安门打横幅。我们突破阻力来到了天安门，我们四个人发正念，让警察离开，随即横幅展开了，兑现了我们久远的夙愿。打完横幅，将要成功走出门口时，被便衣警察追上，把我们几个抓到天安门派出所。后来由当地政府和派出所把我接回，看到镇长也来了，我就说，镇长也来了。镇长也没生气，非常客气地说，你这大人物，我不来哪行啊。在当地看守所，很多人进去时都挨打受骂，不知怎的，没人打我骂我， 而且警察对我还挺好，照顾我。监事的号长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，我说学法轮功，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我去天安门打横幅，证实大法清白。号长说，打横幅？你太了不起了。他对旁边的人说，快拿大麻花来给他吃，拿被褥给他铺上。可见大法弟子的正气，世人也佩服。我每天都练功，警察在审我时说不让练功，我说那我找江某某评理去，警察笑了，默许了。第三次劳教，我被非法关了3个月。一天，我发正念都入境了，突然被一个老犯按倒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老犯说，警察过来了，在那站着呢。我说，我正要找警察呢。我对那个警察说，我要练功。那个警察看看我，没吱声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没人管。警察还让我去外面放放风，拔草，晒太阳。有一次，号长问我，你转化不？我坚定地说，不转化，告诉你，碰我一下都不行，我找院长去。号长被镇住了，竖大拇指，佩服地说，有种，有种。一次，警察审问做笔录，对我说，看你整天乐呵呵的。我说，我没把你们当敌人。警察又问，你有病吗？我说，以前全身是病，练法轮功练好了。警察说，你以前有病就行，不用做检查了。他对做记录的警察说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写。后来我被释放回家。我3次被抓进臭名昭著的洗脑班，一次省政法委的书记去洗脑班，到我被关的屋里说要跟我唠唠嗑。我说，那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。他说，行。我说，你是书记，方针政策你了如指掌，我问你法轮功定性没有。他笑了笑没回答。站在他旁边的某劳教所所长回答说，没有定性，有司法解释。我说，司法解释有5条，咱们就谈一谈，看看针对谁说的。我说，我先说，然后你们再说。那时在劳教所经常看这方面的材料，我和他们讲了关于宣扬迷信、个人崇拜、敛财、扰乱社会治安、破坏法律实施方面的真相，他们都在沉思。3、成立家庭资料点。2001年，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，同修给我送来了一台复印机，得拿原稿复印，我就做《明慧周刊》给同修看，也做真相资料发放。后来又换了一台打印机，更快更方便了。做完资料，我们就在附近发，一个村一个村的发，有时发一宿，天亮才回家。一年我们都能把资料铺2遍。那时虽然迫害还挺严重，但同修们都很坚定，能走出来做正实法的事。同修又送来了法轮大法好条幅，我做小钩子，2头处理好。挂时我就求师傅，基本上是挂一个成一个。我个子矮小，我就用滚轮把粘贴粘得很高，人们只能看却够不着。20年来，我家这朵小花在师傅的加持下稳步地在开放。4、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人。2016年，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救人项目，打语音真相电话救人。那时我的低保费才10来块钱，侄子供我大米吃，我基本不花钱，对吃穿不执着，填饱肚子就行。我也买电话卡打语音电话救人，我还负责为同修去县里取电话卡。同修看我困难，给我电话卡，不收钱，我从来都不要。我要一步一脚印地走正修炼路，那样救度众生才有效果。我虽然生活清贫些，但我觉得很充实快乐。现在每月五保户的钱有900多元，我花不了，名利情这些都够不着我。我认定大法才是我生命的全部。现在同修又给我送来了效率高一点的打印机，我会不辱使命，更好地完成师父叫弟子做的事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念不正走弯路的教训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号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1岁。在风风雨雨中磕磕绊绊走过了20多年。在这些年里一次次被迫害，被抓关进洗脑班、拘留所、监狱。我都没有动摇信师父、信大法的决心，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。可是在去年十月份的一天，我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好像从身体里往外钻什么东西，过一会儿就开始痒，我就用手抓，越抓越痒。我当时想可能使出功能呢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，身体出现许多的功，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，搞得你这么不舒服，那么不舒服。我说是好事，不用管它。可是说是这样说了，慢慢的浑身上下起满了疙瘩。我就求师父，我说师父啊，别让我脸上长就行，不然我怎么去证实法，去讲真相救人。结果脸上一个也没长。我说谢谢师父。在这些天里，我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学法。上午出去能忍住痒，到了下午刚拿起书来就奇痒无比。最可怕的是晚上简直无法睡觉，我就用热水烫，烫了以后能缓解一会儿。那时睡觉也不敢脱衣服，都不敢看自己，一看就肉麻，没有一点好地方，除了肚子上没有。孩子们说叫我抹点药，我说不用，这是师父把身体里边的不好的东西给我推出来了，我不能往回推呀。有一天我在师父法像前磕着头求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实在承受不住了，求求师父点化弟子一下，是不是弟子哪里做错了，请师父点化弟子一下吧，弟子悟性太差了。一位开着修的同修在六点发正念时，看见我身上爬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蚂蚁，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学法，同修来我家跟我说，当时我想是不是我没修炼之前杀的那些蚂蚁来要债来了。同修说，咱们修炼了不允许他们没完没了的干扰，于是我俩就发正念，我就被师父讲的善解的法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像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。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，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，只能清除。我不清除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从那时起，一发正念前就先清理自己。一天，我儿子说，妈，我晚上做梦，有一个人穿着一身修行的衣服，长得还挺好的。他说，给你妈熬点葛根汤就好了。这是不是师父让人点化你呢？喝了那个就好了。当天我儿子就从手机上上网买了三包葛根，过了两天火就到了，拿来就熬好了让我喝。当时我还以为真是师父点化呢，可是喝了几天也没有什么感觉，还是一直痒。我儿子说，可能这药不对症，他又从中医书中查了查，说是一种什么病，就跟我说，妈，你得的是一种什么什么病，我再给你拿几副中药吃了就好了。我一听说，别拿了，我不喝了，我这不是病。我师父说，修炼人没有病，这可能是我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，是在还业债。儿子看着我太难受了，就背着我又买了六副药。买来后儿子说，妈，你把这几副药再喝了就好了。我说，不让你买了，我这不是病，我不喝了。他说，这么多钱买的。我说，花了多少钱？他说，不到1000块。我想，要不就喝吧。他就把药熬上了。那时我就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，觉得花那么多钱不浪费了吗？ 吃完饭后，我就跟丈夫一起学法。那时我正在背法，背到转法轮第六讲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，身体出现许多的功，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，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。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，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，出的都是功，都是功能，还有许多生命体。要动的话，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、痛、难受等等，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，各种状态都会出现。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，都有这种感觉的，本来是好事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，老认为是有病，那怎么练？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，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，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，就在这一个问题上，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。在那一刻真是像挨了当头一棒啊，就好像师父在我跟前告诉我一样，天哪，我学法20多年了，光抄转法轮就抄了6遍，背了7遍，读了多少遍记不清了，怎么我还把自己当作常人？我跟丈夫说，这么多年我白修了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呀，到了关键时刻怎么就把自己当作常人了？这回这药我一定是不喝了，他爱多少钱多少钱都把他倒了。丈夫说，你不喝了，就拿自己当练功人，要求自己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师父的大法做就行了。后来我想，虽然学法这么多年根本没有入心，学法走形式，学法没有得法，有时学法还犯困发正念，有时倒长不注重小节，虽然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花真相币，自己就觉得是修炼了，其实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太远。师父要求我们做好3件事，做好学法得入心，不能走形式，做到学法得法，遇到问题才不会走偏。自从学了师父那段法以后，我的心好像打开一扇门一样，是师父看弟子不悟，才让弟子再次看到这段法，从中悟道。真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太谢谢师父了。从那天起，我身上就不再起疙瘩了，就开始钻心的养。我就想，师父说都是好事，这回我知道了，这是出功呢，是把我这层人皮脱下去，就是脱胎换骨，把不好的东西都得脱掉。从开始起到蜕完皮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了。现在我的皮肤开始变了，变得比以前还好，没有一个疤痕，特别细嫩，跟年轻时一样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，指导我修炼，指引我返本归真的路。我要精进实修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，以报师父的苦度之恩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历史画面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元真，文章发表于《 明慧网2024年5月3日。第一部分，德法弘法。我是在28年前，即1996年5月18日得法的，当年51岁，今年79岁。那时身体不好，家人也支持我练气功，就向我推荐了一种气功。我还没去学那个气功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栋楼宇侧面墙上的法轮大法简介。我打听到同住一个小区的辅导员，就去了他家。辅导员很热情地请我进屋，向我弘法。我一看这大法太好了，当天我就这样的得法了。得法后天天上森林公园去练功，那个得法的喜悦不胜言表。年过半百的人呐，欢欣的像个孩子，蹦蹦跳跳的，扬手够够树叶啊，就是看哪儿都高兴，由内而外的欢欣雀跃。本地第一个练功点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练功人，就分片建点。我们新建了电视台山练功点，我买了电缆线接电，那时录音机得插电源，每天早上早早的提着录音机，拿着大法简介法轮旗去练功点练功弘法，向别人介绍法轮大法。那时真幸福啊，身体也在不知不觉间无病一身轻了。回想当年盛大的弘法场面，那块净土，那涤荡心灵的画面，令我依然心潮澎湃。1996年冬天，在露天体育场举办了第一场大型练功弘法活动，本地电视台还做了现场采访。大法的神迹连在场的常人都看到了，雪花一样的法轮落在大法弟子身上，落在世人身上，一串串法轮在空中旋啊旋，转啊转，法轮就展现在世人眼前。当晚电视台播出的视频里都有。师尊的宏大慈悲无边法力啊，无以言表，没有恰当的语言能够形容和赞颂。1997年在中心站举行了集体练功弘法活动，参加弘法的是室内的同修。1997年到1998年期间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，夏季在森林公园举行了一场法轮佛法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到会的有近400人。会上一位老同修发言，讲了自己得法修炼后识字和修炼后身体健康的神奇经历。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，这位老先生拿来一个广口瓶子，里面盛着他几天前排出来的鼻癌肿物，他的脸因为肿瘤占位而变形，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他讲述了肿瘤排出的过程，对师父对大法无限的感激。其实这个森林公园最初也是很普通的一座山，晨练的人们你拿一块砖我拿一块砖的，日复一日的修出了一条上山的小路。大法弘传建了练功点后，这地方真的有福分了，逐步扩大建成了今天集休闲和健身为一体，成为市区内一个晨练和休闲锻炼健身的好去处。1998年秋天，在体育馆室外举行了弘法练功活动，大约有200人参加。1999年正月，在体育馆室内举行了法轮佛法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农场、区、县的同修都来了，5000多人参加了这次人数最多，也是迫害全面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大型法会。看台座位不够，同修就把位置让出来，在赛场场地坐满了同修，过道上站满了同修，那个神圣祥和的场面真是震撼人心。第二部分，进京护法证实法。1999年黑暗的七月到来，7月20日，我们是当地第一批进京的，和几个同修打了一辆车，结果还没到林市就被拦截下来，被送到林市公安局，之后被关押到本市看守所。第一次没能去到北京， 第二次进京，我是和一位同修结伴去的，到了北京。2000年，我和弟妹俩人第三次进北京。当时全国各地的同修自发的，陆陆续续的不断的进京，还有更多被拦截没能来到的。同修一部法的修炼人汇聚在北京，汇聚在天安门广场。人来自天南地北，声音是南腔北调。我们说的是同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我和弟妹到北京后，头一天，我俩先看好哪个地方适合打出横幅，看到升旗的地方没有人。第二天，我俩来到天安门广场，快步跑向升旗这里，从袖口刷地抽出横幅，高高举起，边跑边大声呼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就见那警车像狼似的奔着我们就来了，警察就像抓小鸡似的，抓过来双手就被反过来一背。师父加持我们，我们心中一点都不害怕。看到我的兜被甩到地上，也不知哪来的劲儿，我就喊，我兜掉了。那人还真就给捡起来了，把人往车上一扔一推，在车上我们就讲真相。被警察劫持后，我俩被分流了，分别被关押在淮北县，弟妹被关押到淮南县，因不报姓名地址，又把我们运到张北县，与内蒙古交界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很荒凉，很贫困，穿的还是过去那种棉袄。那阵儿同修悟道，不能报姓名地址，不牵连当地的片警单位和家人，真是放下自我，放下生死了，你愿意送哪送哪，你愿意咋地咋地。这是当时的认识，没有认识到否定邪恶的迫害，咋吓唬也不配合他们。那时脑子中什么家不家的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时邪恶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已经开始了。大法弟子真是浩浩荡荡的，豪华大客车一车一车的十来辆，很威武的气势。前面一个小警车开道，后面跟着一个救护车。大客车里每个大法弟子身边都配有一个武警，我们也不闲着，就跟他们讲真相。途中看到有人的地方，敞开窗户就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虽然把我们当犯人一样看押，同修都不害怕，我们还很高兴，我们得这个法了，很神圣。当时师父的经文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发表了，可我只记住了名称，这个法我都没得着啊。狱中有一个常人全背下来了，背给我们听。我把钱藏在鞋垫下腋下，搜身时没被发现，没抢去，想的是谁困难就帮助点。和我关在一间里的有婆媳俩，是本省人，钱都被搜走了。那个刑事犯马牙子很邪恶的，看到谁穿好衣服就给往下扒。我把钱分给需要的同修们。第三部分，向世人讲真相。2000年之后，当时环境很紧张，三位同修建立了一个资料点，后来我也参与进去了，赶上了我能做啥我就默默地去做。我就协助同修购买耗材设备，禁止一次就10箱20箱的，雇车拉到附近再往资料点内送，有时还遭到司机的盘问。印制资料的是一位流离失所的男同修，机器噪音很大，平房里还要封闭门窗。六七月份的大热天，五的同修热得不行，只穿一个大短裤，还汗流浃背的。资料做完了，赶紧拿走。邪恶迫害很疯狂的时候，邪恶就在我家门口蹲守。一次，我和一位大姐出去，就见我家小区院门口就有一辆车等着。我们打车以后，这车就在后面跟着。同修看到说，那车又来了。我说 来就来吧，咱们走。同修问，往哪儿走啊？我们俩就到医院后门，我们从后门进，在哪个楼梯口都能出去，我们从前边出去。同修说，你腿也不疼了哈？我说，不疼了，摆脱了跟踪。我和同修组成一个讲真相小组，不定期发真相资料，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不管能不能碰到有缘人，我都要出去。每天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：练功法轮桩法一小时，神通加持法两小时。弹指一挥间，28年过去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讲出我见证的历史画面，证实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感恩师父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